我想要的不是这个，他说今天讲的是王中明、年轻有为什么的，我要的不是这个，对我需要的比较是，我甚至希望当年的要角们肯定你们自己，因为你们要先肯定你们自己啊，
嗯，
就是你们是这个运动的核心人物，你们都不确定你们是不是做对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办啊？
嗯哼，
所以我要的不是你告诉我说，哎、欸，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我帮助很大，不是，我要的是你肯认这个运动，肯认你们当时做的决策。那当然，我们用事后诸葛的角度看，也许那个决策就不是最好的决策。所以我一直不是这种衡量对错、好坏、利弊，不是这个意思。是你必须肯定他，肯定你们自己，这个要求可能很奇怪啦，但是我真的很觉得太阳花里的每一个人，尤其是核心人物，应该要先肯定这个运动，肯定自己。那如果你们真的做不到，算了，我们这些边缘的人来做，我们来肯定我们自己，我们来肯定这场运动。
对，我觉得这个难得耶，就是
回到天下第一台，我是布谷鸟。天下第一台是个历史、时事、政治型的 Podcast 节目，为您带来各种世界上第一，特别是台湾的第一。那前一集呢，我们回顾了这一场318太阳花运动开始的那一天，是怎么从混乱啊、慌乱之中，靠着这些很有经验的 NGO 工作者带领着志工，一步一步建构起这个异常外围的秩序哦。那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行事风格之间的冲突，例如安全通道等等哦。那今天是3月23号，对，我们终于来到了10年前323占领行政院运动的这一天。我相信这一天对很多人来说是永生难忘的，因为当天是行政院这个机关第一次被公民占领，也是许多公民第一次被国家机器如此暴力的对待。所以呢，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后来太阳花运动是怎么退场离开立法院的，还有退场后这10年来在外场负责主持的中明，还有负责繁重物资的约书，又是怎么回头看待这一场太阳花运动的呢？那各位朋友，就让我们听下去吧。
然后就要把那些志工全部叫来，我们就要全部再规划一些，就是谁要留在这里，谁要去行政院。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些学生就是被我们带去这样，然后我们汉苗青也就在攻一次这样，然后我们又在，
所以汉苗青有去，
对，
那你有没有去？
有啊，就是我就是要带他，就是跟着他们这些人去，
是是是是，
然后把这些志工的线再拉上来，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再占领这个地方，
是是，多占领一个五院之一
为前提这样，然后没想到就是一场败仗。
对，那中明那时候在哪里？
得到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土城的山上，
那个时候是
普安堂，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黄昏的时候我们就去跟普安堂的两位老师吃饭，然后弄一些东西准备要下山，下山的时候听到消息，然后你知道我们公务员就
是
这样，
晚上
反正号召我们就会去，所以我们就马上从那个土城杀到那个行政院去，然后就加入现场。
对，哇，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状况可能跟一些比较少被听到的民众的声音比较像，是我们这种人有时候搞不太清楚状况，就是我其实不知道现在在干嘛，但是反正你要我干嘛，
那个时候有指挥在吗？就是魏阳是后来嘛，魏阳来之前
没有完全就是
完全没有指挥，
没有人想要担这个
啊，没有，
因为
他是一个
我
明显知道其实是比较严重的一件事情。
应该说你要带一个麦克风去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不知道那时候
想冲又不想接这个，
我不知道是因为这是大家是慌了还是怎么样，
没有人登高一呼，
对，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有点像是大家都变成自主公民
，OK， 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反正我的目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占领行政院，
对
对，然后就各显神通，
就是也导致之后变成说那个没有办法控制啊，场面没办法控制，
对，那个时候你们两个都在行政院里面的，
对，我也进，那时候我
你怎么进去的？是那个时候已经
打开通道了。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刚好棉被盖上去嘛。
哦、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攻进去。
欸、正在攻
正在攻
正在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在那边看，我想说我实在是
你都从土城赶过去了，那为什么警察没有
没有，我当时想说哇，我实在有点不想爬这个，我还在那边犹豫哎、欸，其实我真的不想爬那个，可是他们就拉开缝来了，哦，有路可以走，就进去了。对，然后后来就当然进去之后，就会发现一些就是我们这种比较有一点年纪的摄影工作者会开始试图在现场维持
秩
序，保护民众，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本能的反应，就是我搞不清楚现在的状况，但是反正人都来了，我当然不能够让他们被警察打呀，
是是是是，
那我当然要能够尽量拉出一个安全的状态，这样、嗯啊。那可是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两边都杀红眼啊，就我其实
已经有在打斗吗？
已经有非常
跟警察
高强度的肢体冲突，对，因为其实我们也算是经常在跟警察互动，
肢体冲突，
但是。很多时候知道是有一个默契在，或者是有一个规则在，
是是是，
或者大家会有线，
就
但那一天
不要超过这条线，
那天已经没有我找不到线了，
没有在
就不知道线在哪里，这样，所以我们也只能用很本能式的方法开始，小规模的组织几个认识的人开始想办法顾眼前看得到的民众，然后想办法顾，就是不要有发生不好的事情，
是是是，
尤其是我第一次被抬出去丢。
本来
我
警察抬出去，
对 对被抬出去丢。那本来我的个性就这样，你丢我出来，我一定要再进去。
再进去，就是他们丢人，就是把你扛出行政院，
对对对，
就把你放下来。
对，本来我的个性是这样，
再抓人，
对对 对，
然后再翻进去。
但是我没有出去，是因为我开始觉得现场不对劲、哦、然后开始有一些
太激动的人，
对，然后我已经搞不太清楚现场谁是谁了。嗯，但是我有察觉到。在行政院周边其实是更危险的、oh. 对，所以我就留在，我记得那时候留在就是后侧的一些地方、oh. 然后有一些暗巷，我一直在那边看暗巷里面有没有人，我很怕那个时候有民众被什么拖到暗巷啊什么之类的、oh. 所以那时候我不敢再进去行政院了，因为我发现一个相对黑暗的区域、oh. 对，所以那
东路那
的后面
的后面，
对的、oh. 他们那后面不是有一大片草地哦、oh. 对，然后有一些比较老的住宅，
是是是，
然后有一些巷子哦、oh.那时候我有不好的预感、嗯、所以我那时候就以后就会开始在那边就是有点看着，对对对，看着免得发生意外、嗯、讲那还好是我并没有看到什么危险、嗯、真正危险的事情发生、嗯、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就错过前排的、嗯、前排的一些事情，对，所以前排就是中校那边的一些事情我就没有参与到了，
嗯，你就是守在这个暗巷里面，
我那时候因为看电影太多还是怎样，就觉得这些暗巷看起来好恐怖，万一有人在这里落单了什么、嗯、所以几乎只要有人走进暗巷我就会把它劝出来，就是你不要走这里、嗯、有就是有路灯的地方走，對對對，你不要走进去暗的地方、嗯、对、啊、我当时就是
因为那时候警察已经有在打民众，
我已经搞，而且
有在打警察，
我觉得有一些第三方在现场我搞不清楚他们是谁、啊、就他看起来也不像警察，看起来
也
不是民众，
他也没有要维持秩序，他也没有，
他看起来、
就
是、
他就在旁边看着，
就是对，我就觉得他们看起来很奇怪，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立场去干涉他，但是我就只好就是很明显学生样的人，我就会稍微帮他们看一下这样。
嗯，那约束呢？你那时候在哪？你是翻进去的还是走进去的？
我翻进去了。
你是翻进去的？
我还没有到大门口的时候就被压制。就是还没有、啊、
你说你翻进去但还没进那个行政院的大门，
对，就是翻进去就要叠流汗嘛、我们是叠进去的，就是
好有趣哦，就是一个扛一个扛在肩膀上，
因为下面会有警察嘛、然后就必须要有人去扑倒那些警察，然后那后面的人再去压制他
你说
那有点像
行政院的那个骏马的前面会有警察，
对，
就要先把警察压倒，
对，就我们就是要越过骏马然后去把警察，因为警察不多啦，其实那也里面其实没几个警察，因为警察都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那些警察都在巨马的旁边或两侧，他们在正在拉一些蛇笼。
OK OK，
然后看到我们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把人挡下来
是是，
主要把人挡下来。然后挡下来之后，我们就开始觉得说，他把那些蛇笼在拉的时候，我们就再把蛇笼来拉走，就把他拉回去这样。
OK OK，
就他在拉扯。然后就
他在抢蛇笼，
对，抢蛇笼，然后不让他布线嘛，然后我们就开始、
蛇笼是一个很像铁丝网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了、
啊，哎，对对对，他就是阻止你进去了，
拉伸的，
对，那我们就开始叠罗汉嘛，因为 后面会有人，里面还有警察，就不可能会有让人家进去。然后我们就跌到最后，我是跌到最压到最下，然后
就在扛大家，
没办法呼吸。然后后来就就是被抬，我是被抬出去到外面的草地，然后救护车来把我载走。因为那时候是，
所以你是谁把你抬走的？
就是我已经就是
是你的伙伴们还是警察把你抬走？
就是已经压到就是没法呼吸之后，
你是最下面的人。
对，然后
你有压着警察吗？没有，
就警察压在我屁股后面。
OK OK，
然后就一直
okay, 要阻止你们就对了，
不知道是一直捶我屁股还是什么，就让我不要动就对了。
OK OK，
就是压制住，然后就
你讲的那么轻描淡写，你明明就跟警察在摔跤了。
他就是一直在一直拿什么钥匙在一直戳我，就对了。
这个是跑射术的东西吗？他是警察，
就觉得你不要乱动啊，然后痛，然后可是我就很痛啊，然后我就跟他就是搏斗之后，然后就赶快把他挣脱他，要跑去大门口就坐着这样子。
是是是，
然后就是那个来回跑的时候，其实就是过度换气，然后就变成说我坐在那边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呼吸这样。就是那个过度换气之后，就他们学生就把我抬出去，然后就有一个护士在那边等救护车来，我就被载走。然后载走之后，他们就把我那个。这颈部都固定起来，因为就是可能有受伤什么，因为没有办法过度换气嘛。那其实只是还好，没有伤到颈部这样。然后就被
台大医院
就知道台大急诊室。然后我爸就来了，
okay.
他说警察打给他说你儿子在现场
，OK，
就是就把你儿子带回去这样。他就直接。打给我爸
，OK OK，
然后我爸就找他的计程车朋友，然后就因为他现在计程车大哥都很阿萨里嘛，他们都很支持这个运动，他就载我爸，然后跟我阿伯就到现场，他把我带回去，
好带回家休息，
对
，OK， 你就登出了，
我就登出了，然后隔天早上我就看到是。其实我就睡不着，我就一直看着那个电视在转播，就觉得
你爸也不让你出去啊，
就非常痛苦。那些
就是警棍挥舞的画面，我就是讲那么久都没讲到我。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27岁，然后是一个上班族，对，然后就是下了班会在外围静坐。然后那一天也是我先去周末先去新竹找我女朋友，然后就是在客运上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应该是一下客运，
超多志工就像你这样，
对不 对, 對下客運
他们就是下班下课马上就来报到的，
对，然后我到行政院的时候已经看到那个保安保六还保级的那个大车子大巴士，那种警用的大巴士已经就是陆续开过来了，然后后来就是那个保安队在整队，然后我一直在比较外围的地方，就北平东路那一侧，后来有几个医生就在那边，然后北平东路那时候已经是坐着满满的人，然后我是在那边喊着就是保警已经都在那边列队了，然后我在跟保警喊说那个警察是保护人民的，不是伤害人民的，对，但是后来我就看到他们鱼贯进去，然后啪啪啪啪 啪, 啪，然后就是救护车就开始一台一台来，然后我就负责指挥大家去让救护车进去，对，然后把那个满头是血的人载出来，然后就哇，当时是非常大的那个心理创伤，对，我在很外围啦，我没有进去行政院什么的，对，我也觉得很危险，我也觉得我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对，但是我就在就是做一个指挥这个救护车的动作，对啊对啊对啊，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发现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他的一个角落去做一个自己的角色，所以你是待到多久？你有待到那个水车过来冲人吗？
因为我一直在后面，水上乐园我一直在后面，所以我们那边就是其实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就是就我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那我是到很后来从网络上才知道前面出的比较严重的事情，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赶到前面去了，对，所以
已经被围起来了，
那个时候
就是警力
已经封锁了，然后我找不到路，后来就是走来走去，实在过不去，我就回绿党办公室，然后就发现，这里变收容站，对啊，所以就其实，在那一场之中，后来发现当天的状况真的太混乱了，所以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记忆远比318本身更破碎， 就说三一八大家大概都有一个共同记忆，就是长什么样子大家大概想的差不多、
okay.
但是其实行政院事件因为每个人的位置不同，
对，
然后每个人到的时间点不同、或者是每个人进去之后的路线不一样、你走哪个方位不一样，你可能遇到的状况天差地别、所以在行政院事件我觉得那个记忆是极端破碎的，就每个人对行政院事件的记忆是天差地别、甚至是兜不起来的、那可是因为它有很大的伤痕嘛，
毕竟就是真的是很多流血，
对，真的都是非常多人流血。其实它是有必要做一个统整，就是把大家破碎的记忆
整合起来，当天晚上到底发生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样子。那可是呢，这件事情一做就变得很容易再就责，所以呢，
恶度伤害，
对，就不太对。可是我是觉得
这个被起诉的可能，
对对，所以就不太容易做这件事情。那我一直觉得啦，三一八也好，或者是后来的行政院也好，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机会是不要去就责？就不要再去数落谁如何谁做了什么决定，是是或谁后来消费了什么，或者是谁获利谁没有获利什么之类，不要再去算这些事情，而是我们把我们这一些参与者对这个运动的记忆拼凑起来。那它当然不是全部都是美好的记忆，我个性很乐天啦，老实说我脑袋里面九成都是开心的事情
的。
对，那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个性跟我不一样，对，那不同的人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是有必要再把它凑起来谈，而且过程不要去就责。因为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很多明明应该十周年这么重要，为什么没看到谁在
无消无息的感觉？
我觉得一部分是其实这十年来也太多人在检讨了，太多人在就责了，
有点排斥
了。对，大家已经我不想再去听这些事情，对，
回想这件事情。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就说我不知道是我太过天真还是这样，但是我就觉得我九成记忆都是好的嘛。那这个好的不是说都是开心的，也有一些很不开心的事情。像其实那个行政院之后，我的衣服破破烂烂，我是衣衫褴褛的回到办公室的，因为就是扯破，然后当下因为有点用力过度，所以有点脱力，所以有一点就是心跳跳很快，有点那种不是很好的状况。这当然有这样的时刻，但是整体而言，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敢说是很棒的事情，但是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辜负上万个一起做这件事情的人，只因为有些人不喜欢被就责，就我觉得这样不对啊。就说你不要那么怕被就责嘛，你不要忘，就是人有什么关系嘛？就是那我们可不可以大家都约好了，不要互相指责，然后我们好好的，
难的，我觉得这是人性。
我不知道，我至少我自己知道这样想啦。
我知道的有一群学生，他们是就是严重到他们已经要需要
心理諮商。
对，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觉得心理諮商这一块就是要被照顾啊。那这一块当然不用建立在又要去检讨谁，又要去就责谁，而是反而是我刚刚说的，我们一起拼凑出来共同的记忆，对那一个疗愈的过程是有好处的。对，那而且我觉得啦，尤其是那些受伤的人，你要让他的受伤有意义，你不能让他说啊，你们太阳花，
就是、他应该留下一些痕迹，
对，
证明他努力过，然后至少有个类似好的结果。这个
我讲一个说不定会被你剪掉的话，我们不能够让那些曾经流血的人认为自己付出的一切只是让太阳花成就柯文哲。你怎么舍得让他流过血，然后他人生的记忆就变成、我只是、
柯文哲当选台北市市长，
你不能让他的记忆长这个样子啊！你要真的重新赋予他做的事情的意义，不然他怎么疗愈？就血都流了，头都被打破了，我得让这件事情有价值。而这个价值当然不能因为这十年来不管是政治上的挫折、社运上的挫折，或者是历史的某些转弯，而让它被简化成我就成就一个黄国昌，成就一个柯文哲啊！你想头破血流人者情何以堪呢、
啊？对啊，对啊，
对，
切肤之痛。
我都觉得我们这种天性比较乐观的人，我都觉得，为什么我今年会开始比较积极的讲这件事情？就是觉得反正我们就比较乐天嘛，所以我们就出来讲，我觉得有意义，我觉得正面的事情。那我不是说要很就是闻过是非，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真的有必要重新诠释这件事情。我们不可以让历史的错误 被写死，嗯哼，就是不可以让这件事情等于我们成就了黄国昌跟柯文哲，这件事情不可以，就算为了那些头破血流的人，我们也不可以让这个历史被如此定义，所以我们才有必要要站出来重新讲这个故事。
嗯，没错，
历史会被捏造啦，就是是可以被人家利用的。就是我说往好的一面来讲，历史是可以回顾，那我们可以去看以前是怎么发生。嗯，那说不好听的，就是他就是可以被捏造，可以被柯文哲这种人拿来说啊，我是就是这个历
这个反最反黑箱不反福茂，
我是最大获利者。如果变成这样，就我觉得就是一个、嗯，
所以我就觉得需要大家从每个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当越来越多人讲出来的故事，都发现不应该是柯文哲讲的那个故事的时候，那自然这个诠释的这个话语权就会远离他。
我觉得他可能也不见得在乎这件事
啊。对啦对啦对，他应该不太
可能在乎。
我们也不是为了他啦，我们为的是曾经在现场的几万个人。
对啦，
我们要让这些人的过去有意义啊。
是是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我觉得不管说事后在政治上得利或不得利的人，不要因为你得利你就害羞、尴尬、
okay,
羞愧，
是是是，
你不要因为不得力你就不爽，就是这些情绪都我觉得都要适度的搁下，尤其是一些比较有当时是比较核心重要的人物，我觉得我都很，但因为我们很边缘就不好意思这样讲，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当时核心人物可以放下那些，不管你是因为你是得利方所造成的内疚感，还是你是不得利方所造成的被亏欠感，都把这些情感放不能讲这样子啊，但是就是相对来说尽量的不要让这些情绪影响你回顾318的意愿。
是是是，说是真好。我继续讲我刚刚那个行政院的状况，就是那个晚上结束之后，虽然说我刚才也是有点轻描淡写啊，但是事实上对我的心灵创伤是很大，因为我就是看了那么多流血的人，即使我站的已经有一段距离了，还是看到那些人被抬出来，然后这个血是可以滴到地上那种。
那时候当下其实很多其实没有接触过任何运动的人，
对对对，
受伤，
就是他们不知道啊，他们就是跟着大家过去，
非常多，因为那时候学生很多，他们也没有
这种觉悟，
没有
说这个抗争会到这个
参与过
这个 label 这样，
而且这种 label 是前史无前例啊，
对，就是对于你们和苗青这个社运工作者，
所以我们要带着这些学生去，我们都觉得会痛，很害怕。其实后面的反而跟这些学生反而有点对不起这些
啊、哦，我懂、我懂，因为那个时候
是这种感觉。
因为后来立法院外围其实有一些心理諮商的点开始就是进驻了，所以我后来有去。就算是諮商，然后、我才没讲几句我就爆哭、我就 没意识到其实我那个当时的那个心理的情绪有那么大，对，就是哇 我居然感觉有点间接的让这件事情 发生，然后觉得心里很过不去这样，对，当时我都这样了，更何况就是那些真的被打到的人。好，那我要来讲一些就是那这一场318运动到结束之前，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点，
印象深刻的点、
的一些事件、你觉得不管是有趣还是愤怒，
印象现场有人在就是求婚的什么，就是我记得是有了有做，就是
你说在外围，
就是现场，就是他们日久生情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
你说在异常里面还是
没有
外
围？
异常外围，然后他们
对他们就是
可能本来是情侣，
他们可能就是参与的人，
然后
来静坐，
但是来静坐觉得哇，我们都经历了这么一场，就是感觉很浩大的事情，我们应该可以。
所以后来有人说是出关播种是这样，就是这样，真的是有，真的是有这样。然后里面的学生也其实也都很。Open， 就是大家都是露天的，就是什么东西到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其实对啊，你而且
多露天我不知道，
然后
多露天，
都
在异常内还是异常外？异常外有点，
我不方便说，我不方便说。
也有看到就对了，
对，但物资就是也有很多十八禁的东西，也是有。
那么还
是会有那种保险套啊，怎么
还会？哦，你说物资站有保险套，
物资站会有，可以，他们会捐这种东西，
然后就有人去拿，
真的，真的，
然后就
拿用
露天 这样子，就是
他家就是
干柴烈火，
一个解放的概念。
哇，好左啊、哦，好解放哦！
啊，这些学生就是当然就是其实都已经不是我们过去那种包袱的现象。然后说，就是你要说上一个世代的抗争，比如说野百合那种，这次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啊哈哈，就是我知道的那个东西，就是大家是已经玩开了这样。欸、很多团体都会有一些倡议也不一样啊。啊哈哈，对啊，就是很多像比如说有什么建民解放区的，
对对对，建民解放区，
对，那么他们就是用玩的方式。
就我所知，他们是一群进不了决策圈的人，所以、啊、
对啦，
是吗？
但我自己会把自己定位是这样。
当然、啊、你们也是进不了决策圈的人，
不是我没有做到那种程度啦。啊、对只是我们会希望大家会有一种更百花齐放的感觉，就是那种现场就是百花齐放的感觉，对、嗯、也有亲子共学团在直接带帐篷在那边静坐的啊，就是小孩子就在帐篷里面睡觉啊，
对对 对, 對、
啊、真的是小学生啊，嗯哼嗯哼，然后他们就是也跟爸爸妈妈一起这样，嗯，亲子共学团的，
对对对，
也是
体验民主，就是后来的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
啊、
他们的基的团体就
是
亲子共学，
对。
好，那幻中明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318对像我这样就是已经在社运工作了几年的人来说，有点像是就是你所学你练习的技能、嗯、要来做以后要来一个验收，
是，
所以看你会什么、嗯、然后做得好不好，这样就很明显这样。那因为我很多时间是在做主持嘛，啊，所以就很考验主持功力，
是是是，
然后就还算可以啦，就是因为那些年累积下来的大大小小的场子，所以主持还不错。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主持，就那天我其实没有轮班，嗯，我是去送便当的啊，因为有一个南部的那个有机小农一个大哥，他就送，他要给318吃便当这样、嗯、然后我就托我去扛了一堆便当进来這樣、嗯、然后送便当经过那个青岛东这一侧的舞台，嗯，然后就被他们拉住，就说哎、欸，缺一个人，然后就拉我去主持，因为刚好两个主持人有一个我不知道他去忙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嗯、他就叫我帮他垫一段时间、啊、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6岁的小男孩来说话，那我就因为我们那个排发言名单嘛、啊、要把他排进来，然后轮到那个小孩、嗯、
是，
然后我跟那个
小孩、哦、
对，一个小孩6岁而已哦，
他要自己
共学的吗？
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反正我
他报名说他要上台演，
对，他是说他要说话，然后反正你来我们就会排进去、
okay.
就让你说、嗯、这样子、
okay.
然后那时候我跟杨宗理两个人，嗯，就主持人、嗯、然后我们就哄他说话、嗯、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哄他说话，嗯，然后呢那一瞬间真的是我终身难忘。他第一次很小声说台湾加油、啊、然后只有我们两个人听到嘛、啊、可是我又觉得这个效果超好的，所以我一定要让他讲出来这样、啊、
是是，
所以我们两个主持人加上音控、嗯、我们 那几秒钟超完美的，就是我最后一次在哄他说、嗯、大声一点说出你刚刚说什么、嗯、然后刚好说出来，然后刚好音控大哥把音量调很大声，然后他说台湾加油，然后4个字回荡在会场、嗯、而且因为我一直在努力要第一个要让群众安静下来，我说这很重要，大家要听这样，
是是是，
然后 一方面鼓励他嘛，所以那效果超好、嗯、四周鸦雀无声，然后他喇叭开超大声、嗯、然后台湾加油这样子、嗯、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哦嗯、鸡皮疙瘩都起来、嗯、对，那个时候一方面是我觉得、啊、我多年的练习我真的主持功力是有的这样、嗯、二方面的确觉得就是如果你用心去捕捉在场的民众，连一个6岁的小男孩都可以成为鼓舞全场的一个关键、嗯、我觉得那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情、嗯、
好感动啊！哇哇，我在现场一定也是满身鸡皮疙瘩、嗯、
那时候现场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就是我就是你其实无时不刻都会有一些小事情让你感动，氛围就是这样，
嗯，对，真的，
对，大家互相帮忙的那种感觉很强。
对，我的那时候之前不是有在吵说福茂在提说要不要再重启的时候、有人说干脆就来再来一个318、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现在应该
没办法，
那氛围 不一样、
那种大家就是不分你我、嗯、为了同一个目标互相帮忙，或者是有人不小心怎么了都可以完整的包容他然后协助他的那个氛围， 我在外场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对啊，因为说台湾的天性就是这样，嗯，你去看白沙屯，嗯，然后去看那些，他们就是这种我会奉献我的能所用的东西就是给你，嗯，你就是继续你的目标前进，
是是，
大家都有那种大爱的心情，嗯，我觉得台湾的天性就是这样，啊，嗯，我觉得我后来还去走了一次白沙屯，给我的感觉一模一样，嗯，在318现场的感觉是给我，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天性就是
就跟白沙屯妈祖绕境的时候，
我的确觉得318有一种宗教氛围，嗯，对，虽然是跟我们想象的宗教不太一样，是是，但它的确有一种宗教氛围，嗯，那所以对台湾来说它的确是让台湾难得的进入一个神圣时刻，嗯，那这神圣时刻就可以成为台湾，嗯，有人会觉得是建国啦，那，嗯，我自己也觉得，因为我也觉得台湾国还没建，所以对我来说是建国，是是，但有人可能不以为然，但无论如何都无所谓，嗯，重点是台湾有一个神圣时刻，嗯，在那个时候，
嗯，好，那接着就是撤场这一件事情了，嗯，第一个是这个决定，你们应该也都没参与到，所以
我都是看电视才知道。
我是就是
因为也有争执嘛，它不是一个瞬间的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这场这件事情讨论的将近一个礼拜啊哈啊哈，里面讨论，然后又丢出来外面，哦，然后外面的志工学生，嗯，每一次都在晚上都需要这些志工提供意见，哦，然后我们就会聚起来要开会，这样，嗯，每天都在做这件，每，嗯，后面两一个礼拜都在做这件事，嗯，然后搞到最后很不爽，是
就是要不要撤场，这
要不要撤场都是还是里面决定，啊，反正就是大家都会互相就配合配合配合，啊，配合之后的就会觉得哎，那就决定就决定了，我们就撤了，这样，嗯，那其实就是一个妥协啦，啊，就是也没有说好或不好啊，嗯，因为大家都累了，
嗯，对。你说24
只是有人的努力没有被看到，嗯，因为
对啊，像你们的努力我觉得就，
欸，我是觉得我还好，我是觉得在艺场里面有一个二楼的，就是一群志工，嗯，就是他们会自称自己是奴工啦，
是
他们的位置就很尴尬，他们就是不是核心的人，对，他们就是可能就是一批学生或者是志工，
是
像靠北也在那里，黄燕如他们，之类的，他们就是会有一群人在那里，他们也不是进入核心的人，
对，
他们觉得自己是奴工，然后他们需要搬物资进去，然后要控管秩序，他们的进出口其实都是在二楼，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怎么都是做牛做马，嗯，说他们会非常的是
负责安检，然后负责协助大家进出，
做马的事情都是苦都是他们在出，这样，我就觉得跟他们我会很有共鸣啊，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就是在做牛做马的事情，这样，
对对，然后那个聚光灯都不会在你们身上，
不会，
对对，
就不会在我们身上，而是就是那个 moment 就会觉得，哦，过去完全没有体会过的事情。嗯，
那撤场的过程中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撤场过程的那些志工当然就我觉得他们就是非常的听话，他们非常乖了，嗯，他们就是我应该是说他们对这个运动非常的有秩序，
是，
对，就是他们就是秩序的把它完成，这样子，嗯，然后我也觉得说他们
说物资的那些
物资的，然后我是很想要直接你就叫垃圾车把它丢了，我这样。然后我的想法是这样，那我们还是我是听了明慧的话，还是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我们要需要去找一个
单位
去收容这些物资，嗯，这些东西，嗯，然后就找了台湾神学院在阳明山的一个停车场。
OK OK，
对，
先把物资运过去，再看要捐给哪些单位，
再整理那些单位啊。这个整理，然后物资，然后还要担心他没有被淋湿，这个连续做了快两个月的事情，
两个月，
像对，兼征快两个月，
物资场测了两个月，
一个月到两个月了，我忘记那个时间多久，就是一直在，应该是说把它聚集在一起，嗯哼，很快，大概两三天，然后不眠不休，嗯，都没有睡觉的，嗯，大概三天三夜，嗯，把它都放在。
不眠不休，
放在
光整理
台湾神学院的停车场，然后跟内湖的拖吊厂吧，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在我家的仓库，就五谷的，我家有一个仓库，
是，
然后就堆满了很多东西在，
是
那时候的物资，嗯，然后处理消化这些大概就是一个月的事情，嗯，就是把它搬走，
慢慢
把它消化掉，
就是而且你也要知道哪里需要嘛，
对，
还要媒合这些需求，
媒合这些老人社福的团体啊，
就是，照顾偏乡的啊，或者是照顾老人的
啊，
或者是幼儿的孤儿院
道啊，还是什么的，嗯，还有那时候还有接触芒草星啊，
对，芒草星
立新基金会啊，嗯，然后无家者的照顾无家者的那些，
无家者的，
对，
韩式，
他们都会有跟我们接触这样，然后我们就把它送给他，就是他们会来载，或者是我们载给他，一车一车在载走，那就是真的是那时候就整个身体就也生病了很久了，就是比如说我会因为别人在搬东西，就是整个就是手腕就是隧道症还是什么，
哦，
那叫什么症，
就是有发炎，
发炎，然后去看了很久的
要复健，
对，然后类似快要生抓回那种的感觉，然后就去看皮肤科，然后就那时候是最有运动伤害的时候，那个结尾其实不是，我不是很
开心，
就是很我是非常封闭自己的，
哦，
其实那时候是这样，我是有点生病的状态，那时候
而且那么多的事情你都扛起来，因为那个是最麻烦的，其他人走就走啊，物资组的还要把那个剩下物资做那么长时间处理，
就是我也是庆幸还有一个叶敏慧啦，因为他其实就是把那个物资头都抓在他都有在主抓，那我其实比较有情绪化，我比较情绪化，互相啦，他也发生很多他自己个人的状态，这大家现场的氛围，我觉得运动场的氛围就会让自己散发出最真实的样貌，
OK， 因为那时候大家的体力啊精神啊都在就是崩溃边缘吧，
对，就反而会有更真实的一面
给大家看到，
给大家看到。
我觉得你的伤害到现在还没有治疗好。
我曾经有这样去找那个阿美，
阿美，
我去找他咨商过，就是也是社院的朋友。
OK，
他有那时候有在做一些咨商的，然后我就跟他聊，他也是，我们就把事情聊开这样，也是做了一些功课了，对自己人生的功课。
我也有去看阿美。
哦，
推荐大家啊，他网页好像叫阿美的家，是不是？推荐大家，
他现在就做塔罗牌了。
对对对对，
那钟明呢？钟明这个
我没有像他这么辛苦啦，对，因为我们就轮班主持，班表没了我就很开心。就是特长对我来说意义就终于不用再排班表。
OK，
但是我自己还是就是会觉得说，当然多多少少会有一种被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就是说啊，你们要我来工作我就来工作，然后不用了然后我们就好像没事一样，你也没有给我也不说一个交代了，而是说也没有人告诉我好，所以我这样子每天来这样子熬夜，因为我们有时候轮排班是排半夜嘛，因为你半夜就算我们不讲话，
是是，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人在那边一直拿着麦克风待命，也许有事情要宣布什么，所以虽然半夜不用说话，可是半夜的排班很累，因为不能睡觉，
对啊对啊，
然后白天的排班你就要一直说话一直说话，对，所以不管排白天还是排晚上都很累，然后我们就这样排了这些天，然后有没有人告诉我说所以嘞，我做这个的意思是什么这样，对啊，所以某种程度我的确就是说重点不是我们有没有被看到或者是没光灯或者什么，我觉得重点是我很希望有人非常慎重其事的告诉我们做的事情的价值是什么，对，尤其是当过了十年，然后这件事情似乎反而被某一些中线的核心人物视为不想谈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被某一些媒体或者是某一些诠释者被诠释成一些在我看来有点扭曲的诠释方法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说当时的主要核心的干部能不能出来告诉我们，安慰我们说我们做的一切是有价值的，我某种程度在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那可是后来我慢慢那个想法有点改变了，说啊，那我不用等他们，我要自己找价值，
是是，
我自己给我们自己价值，就我要告诉我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而我做了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我自己给予自己，或者是说比方说像今天，
对
我们也好久没见面了，聊完之后我们互相给互相价值，就不用等着那些领袖或者是核心人物在告诉我说
谢谢你，
对 我当时的确有一种好像我做白工没有领到薪水，那个薪水就应该是那个薪水在我想象中啊，就是说你为台湾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这句话就是我的薪水嘛，也没有人跟我讲这句话对对，就是你那甚至如果你告诉说你为台湾做了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会想问那重要在哪里，你可以告诉我吗，因为也许我不够核心所以我看不到，也许我没有在那个历史的洪流的那个 中流砥柱的那个位置，所以我看不到。
嗯嗯、
那你看得到，你跟我讲嘛。
嗯、
对 我以前会有这种期待，我很期待那些看得到整场运动的全面的人，
嗯、
可以给我一个总结、
嗯，
让我知道说我们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有领到薪水
了。嗯、
我觉得八六就是没有这个人跟他
讲，八六就是伤害很大。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啦，不止啦，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甚至当年。
嗯，
就是付出甚至身体的一些，甚至或者心理的一些伤的人、
嗯，
都需要被说这句话、
嗯。
那如果没有人说，
被肯定，
我们要自己告诉自己、
okay.
或者互相说。对，
好。不过钟明还是有人跟你说你很重要的，这个是
这个也是工作啦，这是工作
带来的一个
考古考古文。
等一下我、欸，等一下我要扫描。
其实我正好你提到这个，我其实想讲的就是刚好不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我想要的不是这个。
OK，
对我想要的不是
哎。还是用嘴巴说一下，因为这 podcast、
oh, okay,
这是钟明在2014年后来年底参选那个
选举的
市议员，
然后弄了一个文宣嘛，
淡水的，
对，然后就请了一些就是太阳花的几个重要人物，
嗯、
还有一些 学界或者是社运的重要人物帮我推荐选举，这样、
嗯是是，
那这对我来说是工作的一部分，
嗯哦、是啦，
这不是叫做对我的肯定或者是什么，这是工作，这样，它只是我的又一个工作，
嗯，
那我想要的不是这个，因为他中间讲的是说、啊、年。他昨天讲的是，王中明、年轻有为什么的，我要的不是这个，我需要的比较是，我甚至希望当年的要角们肯定你们自己，因为你们要先肯定你们自己啊，
嗯，
就是你们是这个运动的核心人物，
是
你们都不确定你们是不是做对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办啊？
嗯哼，
所以。我要的不是你告诉我说，哎、欸，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我帮助很大，不是。我要的是你肯认这个运动，
嗯，
肯认你们当时做的决策。那当然，我们用事后诸葛的角度看，也许那个决策就不是最好的决策。
嗯、
所以我一直不是这种衡量对错、好坏、利弊，不是这个意思。
嗯，
是你必须肯定他，
嗯，
肯定你们自己。
嗯，
这个要求可能很奇怪啦，但是我真的很觉得。太阳花里的每一个人、
嗯、
尤其是核心人物、
嗯、
应该要先肯定这个运动肯定自己、
嗯、
那如果你们真的做不到算了我们这些边缘的人来做我们来肯定我们自己、嗯、我们来肯定这场运动
對我觉得这个难得、欸、我就是今年是第几
年
第十年、
就是、对十周年了
十周年我觉得我跟钟明的想法是接近的因为我以前的对三一八其实是我不想谈我不敢
真的、
哦、我其实、
就是、真的有那么大的伤害
对我其实是不想谈的、
啊、
其实对钟明讲然后我觉得还可以释怀了
哇今天是你的心灵
还好我有带智商我有带智商来这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啊、就是对于整个状态借着钟明这次回顾的话我觉得更有意义
嗯，觉得当年真的做了一些什么，
嗯，
对吧？留下了一些痕迹。最后，最后就是，那你们觉得这场运动除了刚刚是讲自己嘛？那你们觉得对台湾社会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其实有提过嘛，就它有一种宗教性，它是一个神圣时刻。
嗯，
那甚至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某一种成人仪式，
嗯哼，
或者是成年礼
是
之类的，这样就台湾社会有一个成年礼。
嗯，
那。比方说做十六岁没有说你做十六岁之后你就人生
自由了
就你就好像是一个大人了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然后从此光明没有这种事情但是它还是很重要做十六岁还是很重要、
嗯、
那一方面我会觉得啦我们不要期待做完十六岁就变大人嘛这件事情很荒谬嘛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做十六岁的重要性、
嗯、
那我觉得太阳花或者说有人不喜欢太阳花这个词有人喜欢三一八、啊、我觉得也我自己也有点无聊啦反正它叫什么名字很重要吗玫瑰不叫做玫瑰还是香的嘛反正就是这个运动它不管你用什么称呼它它就是台湾的重要的历史时刻、
嗯、是是是
你如果问我说里面的一些错误或者是里面的一些遗憾能不能修正或者是改变、
嗯、
如果可以当然很好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嗯、
因为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
嗯、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走、
嗯、
它不代表从此一帆风顺、
嗯、
它不代表每个人刹那之间都变成成熟的公民、
嗯、
都变成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做才是一个好公民不可能、
嗯嗯、
但是它还是这么的重要、
嗯 那约书亚，
以我来说，其实我不是那么的三一八这个，
到底带来什么影响？
对，带来什么影响？我没有
你觉得很模糊，
我没有去回想说这个东西是要走到哪里，因为它毕竟是有一个过程嘛。对，我们那个过程是一种累积之后爆发出来一个总体，就是一个总体的爆发。那会延续下来什么？我其实就是没有一个头绪，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未知。我觉得这种未知比较像，比如说啦，就是当初可能野百合的时候，他们的国足的想象就跟我们现在太阳三一八的国足想象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太阳化运动之后，其实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
对比升高嘛，對對對，完全的，
就是开始黄金交叉了，
没有办法想象。
对 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想象下一个未来的台湾是有什么，因为是已经超出我们能掌握的范围了。就是如果真的是台湾真的独一建国这种东西，可以成立的话，那我觉得我自己会很希望有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又不能去控制它，因为它那事情会自然而然的发生的。
是是是，
对，就像历史会一直演变下来，我们就是会顺着它走，我们就是 be water 吧，就是 be water 了。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约书，非常谢谢钟明，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边，这是我们318太阳花运动十周年系列节目的第一组访谈来宾，那分别是王钟明跟王约书，他们都是当时的 NGO 工作者。那如果还没听前一集的朋友，请记得回去补听一下哦，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呢，还有我访谈公民1985行动联盟的 Iris 跟 Mark，还有今天有提到的在艺场二楼做牛做马的奴工黄燕如哦，所以请各位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咯。请不论你是在哪个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都诚挚的欢迎你按下订阅键的按钮哦。那如果喜欢这一集或是想鼓励我，欢迎请到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留言，或是到 YouTube 上按个赞留个言，对我都会有很多帮助哦。那天下第一台也有 IG、Facebook 社团、LINE 的社群，都欢迎你按赞加入追踪，欢迎跟我一起互动哦。那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一集，也欢迎你分享这一集给你所有的朋友，特别是会感兴趣的朋友，那也欢迎你在心有余力的范围内哦。斗内支持我哦，斗内连结在资讯栏，或是直接用 YouTube 的超级感谢都可以哦。那这里是天下第一台，我是蒲姑鸟，那我们下一集访问公民1985行动联盟见。